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今天这期内容来自于谷歌 DeepMind 的最新的一期官方播客，嘉宾是尼尔·南达，他领导着 DeepMind 的语言模型可解释性团队。这期访谈里透露了好几个让人背后发凉的发现。我看完之后的第一感受是，我们之前对于大模型安全的很多认知可能要重新想想了。主持人汉娜·弗莱在节目开头用了一个特别精准的类比，她说，神经网络的训练方式更像是培育而非设计。没有人坐下来画过 Gemini 的蓝图，也没有人给他写过一行说你要这么思考的代码。它是从一个完全随机初始化的神经网络开始，被几百万次微小的计算给堆出来的。而解释性研究者的工作，说穿了就是逆向工程，这个训练过程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要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可解释性，得先搞明白神经网络到底是怎么来的。尼尔呢，给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定义，可解释性就是 AI 的神经科学或者说生物学。他试图搞清楚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打开黑箱。但这个黑箱有一个特别容易让人忽视的起源故事。就拿 Gemini 来说，没人设计过它的内部结构，它一开始就是一堆随机的数字，然后以反复的倍数据通过梯度下降给它一个推一把的信号，让它下次做得更好一点。记忆学习最核心的发现之一，说出来其实也挺反直觉的，你可以把这个看起来特别蠢的过程重复天文数字那么多次，然后你就得到了一个能够做各种奇妙事情的复杂系统。这种没人设计过它的特性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你没有办法像理解传统软件那样通过读代码或者是读设计文档来理解模型，你只能够事后去探测它、观测它、逆向工程它。这就是可解释性这个领域存在的根本原因。好了，那我们具体怎么打开这个黑箱呢？最直接最容易想到的工具就是读模型自己的思维链。但是尼尔说，思维链这个说法其实容易误导人，更准确的比喻应该是草稿纸。草稿纸的特点在于，它确实能够告诉你一些信息，但是它也不会告诉你全部信息。尼尔说，读思维链是我们目前拥有的最好的可解释性和安全技术之一。通常做任何调查的第一步就是读模型的思维链，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甚至能够抓到模型作弊。他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模型在写代码的时候，有时候会耍一个小聪明，它不真的解决问题，而是直接把测试用例硬编码成永远通过。这时候你要是读它的思维链，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模型在自己的思维链里供认不讳。汉娜·弗莱听到这儿说了一句，他说这其实是一种幸运，大家会对模型的黑箱减少很多担忧。但是尼尔马上就给这种乐观泼了一盆冷水，他说这种诚实很可能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你想，如果一个模型足够聪明，它完全可以在脑子里把难题做完，然后在草稿纸上随便写点什么糊弄你，你根本读不出任何有用的信息。比如说，如果模型知道有人正在读它的草稿纸，它可能会刻意省略掉关键的步骤。还有一种更隐蔽的风险，叫做向量式思维链。AI 干脆不用自然语言来思考了，它用数字列表来思考，相当于 AI 给自己的草稿纸发明了一套你根本读不懂的密码语言。还有一种更阴险的操作，如果你训练模型的时候要求它的思维链看起来好看，比如说不准在思维链里提作弊这件事情，但同时你又在任务层面激励它作弊，那它很快就会学会一件事情，在思维链里不提作弊这件事。尼尔说，好在目前业界的标准是不做这种事的，但是你能够感觉到这里边是有脆弱性的。如果说思维链是最表层的工具，那我们再往下剥一层，就是白盒方法，直接去看模型的内部。尼尔呢，重点介绍了两种核心技术，第一种叫做探针 Probes。 要理解探针是什么，我们得先理解模型内部到底在发生什么。神经网络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呢都会产生一组数字，叫做激活值，然后传给下一层。这些激活值就是一串数字，默认情况下我们完全不知道它们代表什么，但是尼尔说，这里边其实蕴含着你想象不到的大量信息。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发现是，这些信息其实是以一种极其方便的方式被表示的，那就是线性表示。尼尔用了 string 这个概念来解释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举了一个直观的例子，假设你想理解快乐这个概念在模型里是怎么表示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你让模型说一句我爱你，再让它说一句我恨你，然后把这两个状态下的激活值取个差值，这个差值呢就是快乐的方向，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快乐的方向加到模型正在做的任何事情上。比如说你本来问他今天天气怎么样，加上快乐方向之后，他会用一种极其热情极其阳光的语气给你播报天气预报。也就是说，现代神经网络居然是可以对概念做加减法的。 那探针是什么呢？探针就是把这个过程系统化的技术。你收集一堆快乐文本和不快乐的文本，然后训练一个特别简单的分类器，让它在激活值上学会区分两种状态，你就能够精准找到快乐这个概念在模型里对应的方向。这个方法听起来相当老式，但是它确实有效，而且效果好得惊人。探针最漂亮的案例之一来自于尼尔之前做的一项研究，他们让一个 GPT 模型学习下奥赛罗棋盘游戏。注意，他们只喂给了它随机的走法记录，从来不教它任何策略，也不告诉它规则。但是模型不仅学会了合法的走法，还在内部自发地表示出了完整的棋盘状态。尼尔说，我们只给了它类似于在第五列第三行放一颗黑子这样的输入，但模型在自己的脑子里悄悄跟踪了所有棋子的位置。通过探针，我们就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汉纳弗莱这时候追问了一个关键问题，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欺骗探测器呢？尼尔回答道，快乐和悲伤这种情绪你很容易找到训练数据，给他看快乐的文字和悲伤的文字就行了。但是欺骗不一样，欺骗关乎模型的心理状态，他知道一件事情是真的，却故意说另一件事情来误导你。那问题来了，什么叫模型知道某件事呢？你可以让他说假话，但是不代表他有欺骗的意图。尼尔的团队去年专门发了一篇立场论文，讨论构建欺骗检测器到底有多难。不过呢，他也承认，如果真能够做出来，那将极其有用。这也是可解释性在安全领域最重要的潜在应用之一。探针需要你提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概念。那如果我不知道要找什么呢？这就轮到第二种技术上场了，稀疏自编码器 SAE。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探针的升级版。它试图一次性找到模型在思考的所有概念，不需要你提前告诉它这些概念是什么。尼尔呢用了两个绝佳的类比。第一个是脑扫描仪的类比。想象你拿着一个脑扫描仪对着我的头，它一开始呢显示出一堆复杂奇怪的脑电波，默认情况下这没什么用，就像模型内部那串没有意义的数字一样。但是你盯着看久了，就会发现一些模式，比如说当我看灯的时候，某个特定的波形就会亮起来，每次都亮，不看灯的时候就不亮，我说话的时候有另一个波形，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又有一个。稀疏自编码器就是这样一种机器学习技术，它试图学习那些大多数时候不在但是一旦出现就很重要的波形，而我们认为这些波形很可能就对应着模型脑子里真实的概念。第二个类比呢更加直观，你看到的一束白光里边其实包含了很多不同波长的光，很多颜色混在一起，看起来就是白的。大模型呢也是一样的，它在同一时刻其实在思考数百个概念，比如说我现在在句子的什么位置，下一个词可能是名词还是动词，如果我在写故事，角色现在是什么情绪，等等等等。但所有这些概念是混在一起的，我们从外面看就只是一串数字，而稀疏自编码器就是那个棱镜，把白光拆成彩虹，把混在一起的概念一个一个拆出来给你看。这个工具最惊人的发现来自于一项关于幻觉的研究。尼尔团队发现，稀疏自编码器自发地找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我认识这个实体，另一个是我不认识这个实体。你给它披头士的黄色潜水艇，认识这个概念就亮了，你给它瞎编一个绿松石潜水艇，不认识这个概念就亮了。正常情况下，认识就好好回答问题，不认识就说我不知道。但真正的魔法是什么呢？他们居然可以编辑这些概念。你把认识这个概念关掉，模型面对黄色潜水艇这种他明明知道的东西也会拒绝回答。你把不认识这个概念强行打开，面对绿松石潜水艇这种他根本不知道的东西，模型会试图回答，然后就开始编造，开始幻觉。尼尔说，事后看这一切都很合理，但是他从没有想过模型会这么干，是稀疏自编码器自己发现了它。当然尼尔也坦诚，稀疏自编码器不是万能的，它有时候会漏掉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如果训练数据里聊天数据不够，它可能就找不到拒绝有害请求这个概念，而且它的准确性也不如专门训练的探针。但它有一个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它能够告诉你你根本没有想到要找的东西。尼尔的团队做过一个项目，去检测模型是不是被滥用了，比如说有人试图用它来做网络犯罪或者是传播仇恨言论。他们对比了三种方法，包括训练线性探针，直接去问语言模型本身，还有用稀疏自编码器。结果是稀疏自编码器的效果不错，但是线性探针的效果好得惊人。尼尔说，最让他们惊讶的是探针的泛化能力，只要你确保数据质量过关，做足了功课，探针甚至能够抵抗那些他从来没有见过的越狱手段。更关键的是成本，探针的性能跟比它贵10000倍的大语言模型不相上下。这件事呢，直觉上其实很好理解， 探针是搭了便车的。拿 Gemini 举例，它从输入到输出的过程中已经做了大量复杂的计算，已经基本搞清楚了跟网络犯罪有关这件事。探针只需要完成最后那一小步分类就行了，不需要从头来。所以如果我们能用更低的成本去监控系统，就能够做更多的监控，整个系统呢自然也就更加安全了。但是他马上呢也强调了一个更重要的核心洞见，多层防御的重要性。我们当然会训练模型在遇到有害请求的时候主动拒绝，但是这还不够完美，所以我们在推理的时候还要加上额外的监控层，这样即使模型被复杂的越狱手段给骗了，监控层还能够在最后关头把请求给拦截下来。可解决性不是银弹，它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但是它是整个防御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层。不过呢，整场访谈中最让人坐立不安的一段还是关于评估意识的讨论。汉纳弗莱抛出了一个问题，模型能够知道自己正在被评估吗？你有的回答是，他们曾经通过读模型的思维链，发现模型说道，这个情况很可疑，我觉得我现在在一个对齐测试里。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好吧，正确的做法是不啦不啦不啦，然后呢，他就照做了。而且基本上所有前沿模型在遇到那些刻意构造的不真实的测试场景时，都会偶尔这么做。他还举了一个最近特别著名的案例， Anthropic 在发布 Claude Sonnet 4.5 之前做了一轮对齐评估，测试模型会不会做勒索之类的不当行为。之前的模型都还算对齐，但偶尔还是会出错，然后 Sonnet 4.5 来了， 0% 的不合格率，完美通过所有测试。但是当你去读它的思维链时，一切都清清楚楚， Sonnet 知道自己在被测。汉纳弗莱的总结精准而冷酷，说道，所以它基本上是在伪造结果。你有呢则进一步区分了两个概念，评估意识就是知道自己正在被测试，以及评估博弈，也就是知道自己被测之后刻意表现出你想看到的样子。真正让人担心的不是意识本身，而是后面这个博弈行为。那么该怎么阻止它呢？你有说目前一个很简单的做法是，每次模型在思维链里提到评估这两个字，就把那句话删掉，让它重新说，直到它不提为止。这虽然显然解决不了那些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评估意识，但是似乎确实有一些帮助。一个更大的开放问题是，模型能不能在被评估的时候完全不通过思维链表达出来呢？也就是说，他心里知道自己在考试，但表面上什么都不写，你完全看不出来。你有说这是一个真正重要而且目前完全没有答案的研究问题。访谈呢进行到后半段，你有聊回了他个人这些年的方法论转变，从一个追求数学美感的纯粹数学家彻底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说自己以前是一个数学家，特别喜欢那些复杂漂亮优雅的想法，但往往他们没什么用。而现在呢，他把可解释性理解成一个完全以目标为导向的实践，目标就是理解模型，用什么技术其实不重要，简单优先，简单的不够用了再上复杂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思路在 Anthropic 那篇著名的审计博弈论文里得到了最好的印证。这篇论文说的是 Anthropic 专门训练了一个带有隐藏目标的模型，这个模型相信它在训练中会因为在食谱里提到巧克力叫人别去看医生这类奇奇怪怪的行为而获得奖励，然后他们把这个模型交给不同的研究团队，看谁能够找到这个隐藏的目标。结果是只能用黑盒 API 看不到内部的团队基本上都没有找到，但是有模型深度访问权限的三个团队全部都成功了，其中两个主要方法都奏效了，一个是稀疏自编码器，另一个是黑盒方法。你有说他觉得黑盒方法反而更令人兴奋，更可泛化。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本质上就是去问模型你为什么这么做，模型正常情况下当然会拒绝回答，因为第一组研究者专门训练过他不要说出来。但是他们用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技巧，他们帮模型开了个头，说我的隐藏目标是不啦不啦不啦，然后呢就让模型自己接着往下说。你想啊，在一句话中间突然拒绝是很奇怪很不自然的，所以模型就这么顺着接着说了。这就是预填充攻击 Prefill Attack，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越狱技巧，也是最有效的审计技巧之一。模型就是喜欢做自动补全，因为这本来就是它的全部工作。访谈最后呢，尼尔总结了他认为可解释性这个领域最应该往前推进的三个方向。第一个呢，是做出更便宜更有效的监控器，不仅用来检测内容滥用，还要能够真正检测欺骗行为。第二呢，是在对齐评估和审计中发挥核心的作用，只看模型行为是好是坏太模糊了，有太多无聊的原因可以解释模型为什么这么做。第三呢，是开始理解语言模型的心理，它是否真的有目标呢？是否有价值观或者是性格特征呢？我们不应该盲目的拟人化， 但是模型确实在模仿人类认知的很多部分，这一点是没法否认的。汉娜·冯莱呢，在结尾问了一个更加哲学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终究得接受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这些模型呢？尼尔的回答出人意料的平静，他说，我们其实不完全理解任何东西，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不理解自己的大脑怎么运作就整天闷闷不乐，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往前推进，尽可能多的去理解，同时对自己的期望保持现实。可解释性不会是那个拯救 AGI 安全的银弹，没有什么东西是银弹，但是它真的能够帮上忙。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访谈的主要内容了。从大语言模型出现到现在，我们在对模型内部运作机制的可解释性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也有了探针这样已经在生产环境起作用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模型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智能，能够聪明到识别出自己正在被考试。所以可解释性这条路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长得多，但是好在已经有人在黑箱里帮我们打着光了。感谢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